然后刚刚能听到吗？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哦，好的。其实原本想那个 YouTube 直播的，但是那边我试了一下，然后刚刚时间都忘记了，也没有整好，然后我看着也不是高清，所以就直接就放弃掉了吧。后面可以就是我们 TG 去直播，然后从 TG 里面再把那个视频就是录制了。我现在在录视频，然后录完之后其实可以直接传上去嘛。然后正好我们之前搞的那个 Podcast 也可以更新一下，然后之前也没有更新过，老是忘记，然后所以这次直接就可以放在上面去搞一下嘛。然后其实今天主要也是讲那个，就交易所最近不是一直清退嘛，然后还有就是 ICP 的一个一直半死不活的样子，然后就大概说一下吧。然后其实我有放的那个，就是准备了一个很小的笔记吧。我之前也有讲类似的视频，也都会放一个这种，就是小黑板一样的东西。然后其实交易所清退的话，我觉着，对于币安或者是 OK 还有火币来说，其实意义已经不是特别大了。然后我们上次其实也就聊了几分钟，因为之前就是刚刚火币就是发那个公告的时候，然后说是被清退，但是另外两家就没有什么问题嘛，因为就是这次老徐是真的牛逼，他是自己出去了，所以就是没有被干死，或者是说有这种缓解的这个节奏。我个人觉得就是拿钱买命嘛，有可能就是该上交的钱都上交了，然后自己找渠道走了。然后另一个就是火币的话，可能是据说是因为就是某些人没有扛得住，然后就提前就直接全部上交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那有可能就直接被清退了，对吧？而且火币的这些很多项目也都是 C 叉的，然后也导致了很多人维权呀什么的。其实这几年，无论是火币还是 OK，都有不断的维权，但是对于交易所来说，我之前是最相信就是 OK，因为他们无论是第一次94还是后来的这些合约，然后还有 N 次的这个维权事件，他都没有出问题，所以我觉得 OK 的就是后台很硬嘛。然后之前也一直在 OK 玩，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应该是去年被那个被查了一次之后，然后好久没有出来，然后后来就不是 U 都跌到五开头了嘛，后来就直接没有人卖了，就是流动性危机，或者是整个对市场的预期不好了，然后就导致就对 OK 没有信心了。然后现在你看又反过来，又觉得 OK 牛逼了，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信的东西就突然就被颠覆了。然后就不说火币了，火币其实可能现在就是直接凉了吧。然后其他的一些小的交易所就该死的可能就直接死掉了，要么就是上面扛不住，就是老板没有格局，然后没有做海外市场，然后就直接被干死了。然后之前有个朋友他们在北京也是被清退了，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月底全部清退完。然后就是火币说完，其实我们去看一下币安这个动作呀，就是币安只是停止了 C2C 的交易对。然后其实17年的时候，他们压根就没有这个东西，而且对于这种 C2C 的交易对来说，任何人都可以发起的，所以这个市场它肯定还是有需求的，然后它就会死掉的。而且我看了他那个，就是你们去 APP 里面去刷新的时候会看到，它有一个是第三方的服务，有可能就不是币安，就是纯币安自己做的，是和别人一起合作搞的。然后就像这种类似的这种，有点像网关支付或者是协议类型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无论是之前的外汇啊，或者是这炒比特币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反正就各种非法活动嘛，都可能会有类似的这种需求嘛。所以这些搞网关的就始终还在，因为整个市场太大了，也就是这个社会的阴暗面一直都有，所以它不可能死起来的。不可能会死掉的，对吧？然后后面就是 OK 就开始发那个 就是很委婉的去说了一下，我们就是早就已经把这个中国的用户就给排除掉了，然后说我们的网址是中国无法访问的，然后 OK 这就搞得就很暧昧了，对吧？然后就觉得这个市场，哎，大家又有信心了，那 OKB 就立马就起来了，就很真实。然后后面就是 Git 又随手又跟着又抄了个作业，然后我昨天有看到，就是有人说，就是国内这几个交易所，然后就他们的一些背后的人呀，然后都是谁控股的。然后我看赵长鹏好像是在加拿大，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就是说他的那个注册地好像是在加拿大。我觉得他现在他是哪里欢迎去哪里，而且整个布局或者是格局都很大的。所以从这些交易所来看，我觉得币安可能是就是还是最牛逼的。无论他去不去中国用户，然后或者说是后面就是国内的用户能不能交易，我觉得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去就是大概看了一下整个 Telegram 的一个群体，然后它的中文群的大概是17万多，然后英文群是16万多。也就是说，其实炒币的并没有这么多人，然后都说 Coinbase 现在有上千万的用户，但是我感觉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币安做的是全球市场，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人可能会多一点嘛。然后中国，而且这几年，炒币的也没有多少增量的，就是始终还是就老的那一波，然后现在新的一波都被吓跑了。所以就是我理解的就是，目前的这个数字货币就是马上就要走向一个高端的美股概念，就会越来越难进入，然后它的门槛会越来越高。所以，现在被劝退的人都可能是以后想上车都上不了的人，然后这是我的一些理解吧。然后反正就是交易所，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选哪一个，它只要还有流动性，还有人有需求，那它始终就不会死掉。还有一个就是，只要这个市场还能挣钱，那就肯定还有人想进去。这大概就是我对交易所清退的一点理解吧。然后下一个就是 ICP 最近不是不涨嘛？然后我前几天不是去上海了嘛？然后说那个就是有人说是因为就是 ICP 这波，不应该是这波，应该是老早之前就是在国内就是被私募了很多嘛。然后这些人拿的筹码太多了，然后那没有人拉盘，他们也拿着不动。然后国内这些市场又做不起来，然后你说，无论是 ICA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织，然后整个的生态也没有什么项目，所以就导致这个市场很低迷，而且它现在也不能发币，也没有标准，也就 NFT 炒一炒。然后你看现在谁的声音是什么鬼？然后就是 NFT 的话。其实你看，就昨天晚上好像是 Coinbase 突然发了一个这种，就是可以合成 NFT 的东西。那有可能 NFT 真的就是出圈了，因为对于目前来说，也就 NFT 可以去牵扯到或者是连接到所有人，因为它的门槛太低了，任何人都可以去上面去画画，去搞一些合成的东西。所以就导致这个市场的热度有可能会再度起来。然后你看，现在 ICP 其实也在蹭整个 NFT 的市场，然后我们把 NFT 去掉，就感觉它没有东西了。然后你说硬肉嘛没有，然后能跑起来的也就只有官方扶持的那几个项目，然后也半死不活，没什么用户。就连 Plug 也就10万用户，我估计起码有一半以上都是一个人多个账户的，我都有2个，你想想其他人撸羊毛的得有多少个？然后其实 NS 的那个账户也是有人就撸了很多账号嘛，也是为了去炒作呀，或者是卖什么的，所以整个生态看起来就还是没有东西。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能挣钱，然后吸引不到人，然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死循环。然后不能挣钱，那就没有人进来，没有人进来，然后他们又不敢拉盘，然后不拉盘的话，然后又没有人去想去炒作。然后这筹码又没有在老外手里很多，所以他们也是不管不问的。然后每天，我觉得他们躺着多好呀，是吧？然后没事聚个会啊，喝个酒，然后那就慢慢的 什么时候你们拿不住了，我们再去收筹码，然后收到足够多的筹码之后再去拉盘，反正也是一个长远的事情嘛。而且现在整个生态里边也没什么东西，虽然比特币在涨，但是其他的币也是动静也还行，但是 ICP 就是装死，反正我感觉现在它应该还是要继续往下走。而且这波其实还是会有，对普通人还是有影响的，就是有些人会怕出金或者是入金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当时新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就比现在还恐慌啊，因为以前可能就第一次经历嘛，然后觉着哎，那币其实卖不出去了，那我的钱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拿的人民币，然后才是钱，就这种概念。那我们拿的美元它不是钱，或者说我们拿的比特币它不是钱。然后今天就有群里就有人说，那我们就是什么样才是，或者是什么样是货币嘛？然后货币的那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可以用来去交换。那如果大家都承认了比特币或者是 USDT、USDC 这些东西，那其实就是一个市场，它就有交换的价值。那只要有这样一个需求，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通过 C2C 市场去交易。然后，或者是中间加一个中间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而且现在的一个线下的场景这么多，始终还是有办法的。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我觉得 IC 也适合做一个类似这种 C2C 的市场，就是通过合约去约束，当前进来的人，然后这些人加上保证金，然后买的人就是通过合约的一个公开的账本，然后去记录，然后最后买卖的人双方达成一个契约之后，就把对方的 token 给转过去。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不可行嘛。然后这样其实还是需要一个，就是所有的问题就是一个信任的基础嘛，也就是我们说的共识。大概就这样吧。反正 ICP 这个问题也是半死不活。然后今天那个刚刚不是说那个 NS 又挂掉了吗？其实之前也挂过好多次，我记得上一次是因为那个加那个节点子网，然后挂掉了，好像是在周末，然后明明知道了是因为子网挂了，然后就是不管，所以这些老外也是很狗的，就是上班的时间就是上班，不上班的时间那绝对不会上班的，反正加班是不可能的。然后 NS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刚刚有人说好像转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只要资产不丢，就问题不大。宕机就宕机嘛，又不是不宕机过。而且传统的服务器也经常宕机，前几天 Facebook 不也宕机了吗？然后那个多米尼克还去讽刺别人，然后这次我觉得要讽刺一下自己了，还没有说几天就自己就凉了。想想其他的啊，其他的没什么可说的了。然后就这样吧，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交流的，然后也可以聊一聊嘛，正好也趁着这个 Telegram 的机会，我们也算是第一次真正的去对外的互动。然后后面因为我也不会剪辑，所以我就直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出去了，然后应该是没有剪辑的。所以后面的人就是今天如果没有进来的，也可以去听一下回放啥的。
哎，这几天那个 Twitter 上那个子网投票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就昨天截图的那个，能讲一下吗？
SNS 那个吗？是我截图的吗？还是谁截图的？
我昨天截了一个那个多米尼发推文的那个。
你们发的，今天我看聊的还挺多的。然后，哦，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 SNS 应该。你能再发一下吗？我都已经找不到了。你们今天聊的太多了。
等一下，看一下。
给我交易优啊！你只要不超过很多就打钱就行了，好吧？应该是 SNS 那个东西，就是好像是通过那个 DApp 去治理整个的一个应用的场景，然后它会有神经元和那个 NS 还有 SNS 这个东西。 你找到图了吗？哦，我记得这里好像可以看到，昨天发的吗？
我发了给你看一下，他有一系列的推文。
这个狗东西天天发，更多的投票权，基本上是一种平衡人与鲸鱼的方法。使用 Badlands 节点去中心化是必要的。啊，这上文不接下文的。我前两天有看他那个视频，就是，通过他的那个 SNS 去治理 DAPP，然后应该也有神经元的产生，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因为 Badlands 之前也就提过一次嘛，就整个荒地其实，我个人感觉有可能就是把，建节点的那个还有子网的这种门槛给降低，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但是这样又不好管理。你看现在的，因为它的子网和节点的一个增加的过程是需要就是投票去往上增加的。而且我之前有看过一点，整个的一个就是背后的一个逻辑，还有服务器的这种建设都需要很高的一个技术，还有就是周期，因为要很长时间，差不多至少要3个月以上。你建完机房之后开始去就是征集这个节点增加的这个进度，然后这个投票，你提起这个提案，然后所有的人同意了之后，然后你才可以通过，然后通过之后应该还有一个过渡时间才能加入进去，就连这上次出那个加一个节点，然后就宕机了，宕机了一会儿应该，反正老是有报错的时候，所以后面我觉得他现在摊子铺得越来越大，然后底层的工具也没有做好，就导致整个的一个市场就没有说是让有人感觉到他能做出来一点东西，就一直在画饼，可能也是大家的爱好吧，都画饼。
其实大家共同就是他的那个工作效率确实，国外的团队确实有点低，也不是说 IC 的工作效率低吧，我觉得整体搞区块链的，我觉得效率都还是比较低。
哎，我觉得效率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没办法说，就是有时候卡一个问题能卡一天，有卡几天，对吧？所以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去量化，要么就很快，然后要么就很慢。我觉得也还行。
我个人对这段时间有币价有一个思路啊，我觉得，因为现在 IC 它这个体量确实太大了，如果说你现在拉上去的话，我觉得很难维持住，因为你看所有群里面基本上所有的社区都在讨论生态没有起来，那你的币价上去了它稳不住，对吧？我觉得这一轮的庄家的话，他可能还是在等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信号吧，就说创历史新高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EOS。就上半年的一个表现，它会怎么样操作呢？就拉盘，它是会拉的，它会短暂的拉上去，然后砸下来，然后就是说还是不缺席这个牛市的末尾，但是它这个时间段就非常就会被压缩的非常短，因为它没办法去支撑一个那个高的一个价格，因为你想一下，你看现在拉的比较好的，要么是强控盘，要么就是有一些支撑，就是有质押呀这些东西，这些供应链或者是一些。NFT 啊，这些比较强势的这些项目，它会逐步的往上面拉升。像 BNB 这些都是有实体支撑嘛，所以说它的那个拉盘的节奏可以一步一个台阶可以往上面拉。我觉得 ICP 可能最后还是会拉一波，但是它不会像其他币那样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面走，因为它根本走不上去。我觉得现在币圈有两种玩法，一个就是像那个柴犬和狗币这种玩法，就是说它短期的时候。用那种，比如说他先缩量，缩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成交量极低的时候，他可以直接一次性给你拉上去。那这种价格的话，它不能够在高位就说稳住。所以说，我现在觉得 ICA 这轮牛市，大家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它拉盘肯定是会拉的，就是说可能还会拉到我们的一个心理预期，比如说几百美金，但是它不会持续太久。所以说，大家应该看着办。然后我最近在关注那个，前几天那个柴犬币，对吧？它就是一种，就完全就是一种山寨币的一种玩法，就它给你把成交量在一个阶段，就是说在一个阶段来回震荡，然后以盘 就是说以盘代跌的那种方式，有一个术语他们叫以盘代跌，就一直在那里盘，上下在那里盘几个月之后，然后成交量极度缩量的时候，然后给你一波给你拉上去。现在我觉得 ICA 最后，我觉得庄家可能会这样子操作一波，所以说可以参考一下 EOS 上半年它的那个形态。你看 EOS 从那个3块多、4块多直接拉到14块的时候，它没有停留多久，然后直接就被砸下来了。我这样想。
我觉得有道理的，因为就是它现在拉上去确实是撑不住。你看，无论是以太坊还是比特币，或者是 BNB，然后比特币就不说了，因为整个共识都在里面，对吧？然后它能拉盘，就相当于是持续的有人在进来。那对于以太坊来说，就是因为社区牛逼嘛，然后开发者也多，所以就是一直缓慢上行，然后有不断的热度。就比如今天还是昨天，赵长鹏发的那个推。然后说从 ICO 到IEO、IDO，然后分叉，然后挖矿，还有 NFT，然后 DeFi，然后说下一个场景嘛，就有人说 DAO，还有人说那个什么，好像也是 DAO，然后也有人说各种币的，就说让要上什么币嘛，所以就是整个生态的一个发展，然后就导致了它这个量一直往上走嘛。因为它也始终有人或者有热度，然后一直在炒起来。那对于 BNB 来说，我之前也说过，它就是有一个瓶颈，因为它有些东西它就是提升不了，它的定位就有问题，它就是个平台币。然后赵长鹏不是他们要把这个 BSC 给推起来嘛？但是我觉着也是有点难的，而且做游戏或者是做 NFT 都已经炒过去了，然后他们可能要寻找下一个热点。有可能是衍生品，就是我之前也说过，衍生品这个赛道其实玩法会特别多，因为金融圈里面的人去玩这种东西，应该会玩得很溜的。然后后面的话，对于市场来说，其实 ICP 就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拉盘不可能的，拉盘的，我觉得现在肯定是不太可能的，顶多就震荡下行往上走。
昨天那个，我看昨天那个，他们不是成立了一个基金嘛？就是那个币安不是拨了好像1亿美金嘛，是吧？是10亿美金吧？10亿美金。然后我看有解读说的是，其中就他扶持的对象有那个炼油。然后我昨天观察到，就是说这两个币，我刚才群里面这两个币，就第一个就是那个羊驼嘛，你上次推荐的那个羊驼。第二个就是最近做那个游戏比较火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说上边的不是就拉了一波嘛，然后说他们的后台比较硬，然后而且他们上去了之后有那个质押挖矿，必然给他开通了那个。这两个币我觉得从昨天他们发布那个10亿美金的那个资助计划之后，这两个币迅速有一波拉升。我觉得这两个币跟那个币安可能关系可能还是比较好吧。然后呢，我这两天研究那个市场啊，就结合7月份、8月份，我说牛市还在的时候，然后这两天我有一个方案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说大家如果有一个你不是特别相信，就你不是特别相信牛市现在还在，或者你觉得山寨币可能也起不来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我纯属个人推荐啊，一个个人推荐的一个方法，而且钱也花不了多少，我可以把这个方案讲一下。啊，不是说让大家去玩那个杠杆，只是我的一个思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关注到这几天，我关注到柴犬币的这种拉升的方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市场现在，就是两种情况。结合到上半年的一个牛市的话，我觉得这种拉盘的方式的话，现在币圈拉盘的两个方式，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像 BNB 这种或者是一些公链啊，或者是一些强空盘的这些币，它可以通过。比如说它的筹码特别集中，然后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面去拉，然后再通过这种应用的释放、生态的放，然后还有质押一些质押这些东西，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这样去上。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有几个币它不是这种属性，第一个就是死币，对吧？死币它不是这样的，柴犬币它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柴犬币前几天它有一波这种拉升，我觉得未来像狗狗币这种，它也是不会，像狗币它也是不会像这种。像 BNB 上一步一个台阶的，我觉得狗币，如果说，我觉得如果说， 就是说下，就是说年末的时候或者明年初的时候，真的有一波超级行情的话，我觉得狗币的操作方式可能还是跟之前上半年和去年末的时候它的一个操作方式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以盘代跌，然后在一个区间上把它的成交量打到非常低的时候，然后一个利好，或者是就说，或者是你都不需要有利好的情况下，它一波暴拉，然后怎么样来操作呢？专家会这样子。看，我前几天注意到柴犬币拉起来的时候，你看，我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慢慢往上面拉，然后突破前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关注到，对吧？对，突破前高的币不止你一家。但是柴犬币这种玩法，就是它极度缩量之后，然后一波给你拉上去之后，你发现没有？前几天 Twitter 上全都是它这几天那个柴犬币的那个流量，绝对是币圈绝对出圈的，绝对而且是 number one。而且前几天比特币的成交量，在有像币安这种平台上面成交量的居然是那个柴犬币，我觉得他们就会像狗币，他未来也会用这种急拉的方式去极度的去获取这种关注度，就比如说3天涨1倍，或者1天涨1倍，2天涨10倍这种玩法。然后，而且我觉得狗币和现在 ICP 它也是类似，因为它完全属于。啊，它没有一个实体支撑，就没有一个应用层的一个支撑。就说狗币，它也无法在高位，就是说长时间的停留，它也只有通过这种极度缩量之后，然后往上面去爆发式的这种拉盘，然后通过这种热搜的方式，然后把它短期之内抬起来，然后而且它的那个高价位也只是那个昙花一现。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不是很相信牛市还在，或者说你觉得你又不想再错过最后一波。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比如说你拿5000块钱或者拿5万块钱的一个比例，然后去那个市场上，我个人这样觉得的，就是你去开1万块钱的10倍的杠杆，就比如说现在狗狗币是2200，对吧？你开10倍的杠杆，然后你把剩下的4万块钱，就是1万块钱开杠杆，然后剩下的4万块钱你就全部拿来扛单，就是说如果它跌完之后，价格会跌到多少呢？就会跌到1100，对吧？跌到1100，大概可以扛50%的一个幅度。跌到1100的时候，就很明显，这轮牛市基本上已经没了嘛。因为如果狗币它会，我观察到狗币它还是在下面守住一个，就守一个1940这个价位。如果说狗币接下来跌50%，这轮牛市我觉得应该就没了。如果说狗币最后它还是会像延续上一年这种拉法的话，你这个十倍的杠杆，然后如果拉到1美金到1.5美金的话，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轻松的，然后你可以获取一个62倍的一个空间，就是说现在你看比特币已经基本上要拉上去了，对吧？如果说下半场的牛市真的疯狂回来的话，你这样子你用五万块钱的一个本金，然后你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本金量，然后你可以。获得一个高回报，我觉得是现阶段可以去赌一把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就是用杠杆，然后你又不想错过资本能牛市的最后最疯狂的阶段，然后你又觉得如果大资金投进去的话，你觉得还是有点冒险，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赌一波。我这个只是推荐小资金啊，比如说5000块钱、5万块钱也可以搞一波，其他的就我更是这样觉得，我觉得狗币最后应该还是会拉一波，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说敢去用大资金的去买这些币啊，比如说 ICP，你现在就像白土刚才说了，现在如果说你全部梭哈进去了，我觉得大部分人也不敢，因为现在它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出来，而且你想一下，如果它最后只是昙花一现的给你拉一次的话，很多人啊可能还以为有你能够看着其他币天天都在暴涨，然后你能够。像我的话，我可能还是能守得住，因为我觉得我长期看好，对吧？也不是很用钱，然后他如果拉上去的话就卖一点，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耐心，就是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 IC 你可以还是可以抱着，然后其他的时候，因为我觉得4年一度的牛市最后阶段，如果真的有疯狂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不然的话你错过了也要又要等几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不是推荐大家去玩杠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操作的方式吧，我的自己的一个逻辑。
挺好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因为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这种玩法吧，或者是认知啊什么的。反正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这种， 就是高杠杆，然后但是有时候关键是得守得住啊。其实我几个月前有开过，就比特币的空单是在6万多开的，然后后来拿了有1个月吧，好像1个多月，然后突然有一天同事告诉我那个比特币跌了，然后我就去看了一眼，然后看了我就想平了。其实我之前是开了单之后就没管的，连止损止盈都没管，就直接不管了。所以有时候就是就会一直去操心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想着，就下一秒可能就把自己给否决了，然后就把单给平了，要么就给开个单了，也是控制不了。
所以说我刚才就是说，我刚才一开始为什么会去说这种，就你要去，就我刚才说两种拉盘的方式嘛，一种就是一步一个台阶，然后就是像狗币、纸币这样子，说一次性暴拉进去，然后可能再跌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首先你内心里你得认可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拉盘的方式，并且你觉得你可以去赌一把狗币，它会用后的这种暴拉的这种方式，然后这个时候你才会心里产生一个预期。可能1美金、1.5美金，你才能到这个预期价位的时候，你才会去卖。就比如说我之前开在，我之前也开过，你像狗币现在又下来了，我当时开了194，最高涨到了350，194涨到了350，基本上我是当时是用的5倍的杠杆。我现在因为现在比特币又涨下去了，我就直接把杠杆从现在又开始开，当时都已经赚到500%了，我大概是赚到400不到500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拼。然后这段时间它不是又跌下来嘛？这个时候我又把杠杆放大1倍，我觉得可能真的会来一波。所以说我现在把杠杆就直接给它调到了10倍，但是我用的钱是非常少的，我没有开太多的，只是我就想试验一下我这种方式，最后阶段它会不会这样子走？所以说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但是你要去操作之前，你一定首先要坚信，就是说它会用这种暴拉的这种方式，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守住。一个你要的一个心理预期的一个价格，比如说，我就认为我后面可能没有到1.5、1.3左右，我是绝对不会平仓的。这个东西你自己要先规划好。这个杠杆其实有，像现在我只是说现阶段啊，因为大盘已经拉上去了嘛，现在狗币这些都属于完全属于一个滞后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玩。如果其他时候我是绝对不推荐的，我只是说在现在这个节点，就现在这个节骨眼，可以用这种方法。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我是绝对不建议的。平时的话，杠杆这种的活，我平时也玩的还是比较少，所以说这只是一个思路。
可以的，我觉得这思路可以的。然后，而且有些东西都是要去试验的，毕竟要拿钱去，真的是各种实验，不亏钱不会赚钱的。哎，今天那个大哥好像没来耶。
然后 IC 的生态，我觉得慢慢等吧。我觉得应该问，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然后这个生态这个东西，它如果说能够快速爆发的生态的话，我反而不是很看好。像现在的话，像这些应用，你不需要对 IC 有太大信仰，但是你可以先去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公链，就是它的一个立足点。如果说你觉得开开去，因为你了解了 IC 之后，然后你再去看其他公链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把其他公链放在眼里。不是，如果你找不到更好的项目，你还投什么呢？啊，以太坊现在投的话，我觉得也，你的一个回报率，我觉得也不会特别高，而且你现在还面临一个牛市被套牢的一个风险。
确实是这样，然后，因为你比如现在去投以太坊，真的是这个那个什么盈亏比可能是不太适合的。其实我之前看一个人讲那个 YouTube 的，就是直播嘛，估计群里应该有人知道。那个人就是有很多东西也学到了不少，我感觉也挺实用的吧。但是据说他那个就后面做的好像不太行，然后现在好像偶尔也会更新，但是有些理念呀，或者是这种概念，我觉得学一下也挺好的，因为我们觉得就现在可能不是去信任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个人说的一些观点，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嘛，因为每个人有适合每个人的投资方式，所以还是大家都是仅供参考吧。然后无论是买 ICP 啊，或者是买其他的项目，都要自己有一个了解，你要自己相信了，它才能涨。 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啊，没有人说话吗？
白总，聊一下那个去中心化的一英寸跟那个 Unis 吧。
Inch 的话，我说实话，我了解的不太多呀。然后 Uniswap 的话，就如果未来真的是所有的国家都去把交易所给干死，那 Uniswap 就是最牛逼的，它就是下一个 Google。而且有人去对比整个谷歌和 Uniswap 的一个体量，就说现在 Uniswap 的人员是干了谷歌当年的事情。因为他人其实不多，但是他是一个这种开放的一个组织嘛，任何人都可以去贡献代码。Uniswap 有一个 DAO，就是用来去鼓励当前所有开发的人，他们有一个奖金池，有点概念。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最近也一直在炒嘛，然后就说让用户参与之后，然后我们都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权益。那整个 Uniswap 就是根据这种方式去搞起来的。我昨天有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就如果 Uniswap 和就是传统的这种金融公司一样，去收了很高很高的手续费，那有可能就没有人去用了。所以就是反过来看，整个 DAO 的概念就是我提供这种工具，让所有人都进来使用，然后你使用的时候只是拿着这个费率给了这个网络费，然后最后得到的网络费又分给了大家。也就是说，你自己的钱，然后花了之后又回到你自己手里了，要么就被销毁了，反正。整个的一个生态，或者是他做的一个产品，然后还有他的整个的一个经济模型，我觉得都是 OK 的。然后你像后来超过去的，就比如有苏轼，有Inch，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什么什么 Swap，其实概念都很像，但是能超过 Uniswap 的已经没有了，它就是一个神话。而且当时就是整个参与 Uniswap 早期的人都得到了几百个、200多个还是100多个那个他的那个 UNI 的一个空投。然后基本上当时是值好像一两万吧，我记得。然后所以就是类似这种就是比较开放的这种项目的话，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报。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后期的一个 DAO 的整个的一个发展，就可以扩展到各行各业，然后甚至是每一个想去有自己贡献价值的人，都可以去把整个生态给整起来。就比如我上次推荐的这个 Bankless DAO。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的整个社群和整个的一个活跃度，还有它这几年已经在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做的都挺好的。然后也有各种文章输出啊，然后博客呀，反正各种东西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哎，白总，那个尤尼斯是不是它的链是不是在以太坊上运行的？
Uniswap 对呀，在以太坊上面，现在不是说在那个。在那个什么，ICP 上不也搞了一个吗？
上次不是谁说在 SP 上运前端的吗？
对，运行了个前端，但是它并没有把整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东西全部运行过去。